1, 2, 3 Hey everybody 다시 또 听我说 看看前后左右 주도平安喜乐 充满在心中 再打开你的口来赞美他
Hallelujah
主的恩典每天都够用
欢迎收听聊电影谈信仰 我是你的好朋友天天，接下来要和你分享一部好看的电影，为你邀请到Momo导演。
Hello，
大家好，我是Momo。这部片叫做《金发尤物》，是所有好莱坞的喜剧片里面我最喜欢的。所谓金发尤物，其实光是看片名这四个字就很吸引人了。这个女主角她后来怎么样很努力的进去哈佛的法学院，然后一路呢她真的变成了一位律师。哦，这是一个女孩子的奋斗史。 但为什么他会取金发尤物？是不是很多人对金发有一个刻板印象？那导演，你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说这部电影的这个演员吗？
这部电影其实有两个最主要的演员，一个就是女主角，那她中文是翻瑞士·韦斯彭。我觉得金发尤物这个角色跟瑞士·韦斯彭本人相差的非常大。 其实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不太会用尤物来形容他，尤物或是用票汉来形容那个 Elwood， 就是艾尔伍兹，就是他所演的角色。那我觉得 Elwood 他其实我觉得他的生活很简单。你用大方向来看他，他就是衣服、发型、姐妹。其实他心情不好就会去弄指甲，然后找女生诉苦。这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生活，很简单。他的生活面向层面很单一。 所以他对于很多事情的想法，我看见了他的单纯，然后率直，那也因为这样子让他勇敢，那他也很愿意承认他不要他不行，所以当他后来面对一些冲击的时候，他是跑去他的姐妹的洗发店说：“我不要了，我要离开。”找很多姐妹去安慰他，然后姐妹每一个安慰他的话，就我们观众听起来你会觉得这个话也太假了吧，根本就安慰不了我啊，或者是说。 这个安慰的话也太不真实了，但其实我发现艾尔沃斯他对于他的朋友的每一句话他都相信，他很相信他朋友说的你就是这么的美。我不知道听众有没有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朋友告诉你说你不要认为自己不好啊，我认为你很好，我认为你很棒，然后我们都会说我不棒啊，我觉得我不好，就是自我控诉。可是你看艾尔沃斯不会，艾尔沃斯就说对耶，我很好。 我才不要为了一个男人或是一件事情伤害我的美丽，我也不要因为我心情不好毁了我爱的鞋子。从他身上看见他单纯的相信他的朋友，他单纯的相信他自己的生活，爱他所选择的。所以当他很执着在爱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他其实不懂为什么外面的人对他单纯的爱有这么多的指责、刻板印象或是一些成见或是一些伤害，他开始不懂。
但他在寻找这个答案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并没有被改变，他一样穿粉红色的衣服。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艾尔伍兹，他一路上在打败很多敌人，我们自己也觉得哇，好过瘾，好开心。那亲爱的朋友，我们就要来分享这部电影《金发尤物》。刚才谈到了女主角就是瑞斯·韦斯彭，她就是饰演《金发尤物》当中那个被人歧视的金发美女女主角艾尔伍德。 艾尔伍德她天生就是一名拥有漂亮金发的美女，她也是他们学校的荣誉学生跟姐妹联谊会的主席，她也顶着好几个选美皇后的光鲜亮丽的头衔。那当她满心以为的男朋友华纳会跟她求婚，华纳竟然跟她提出分手，理由就是这华纳她是出生在议员世家的，将来有一天她会走上政治这条路。 而艾尔这样的女人是没有办法让她带出场的，因为一名成功的政客需要的老婆是像他后来交的这个女朋友贾桂琳，看起来是那种像贵妇一般的女人。那伤心难过的艾尔，她就决定要打破许多人眼中好像金发无脑的形象，改头换面的方法呢，就是跟随前男朋友华纳的脚步，考进哈佛的法学院。 艾尔后来费尽了千辛万苦，终于获得了哈佛法学院的入学许可。可是他发现，许多同学都凭着外貌来评定他，把他看作是一个没有大脑的女孩。 受够了大家的歧视，他决定要成为法学系的自由生，有机会以实习生的身份来协助一个谋杀案件的辩护。那其实这一部电影《金发尤物》刚开始拍的成本只有$1800万，可是在美国就创下了将近$9000万的票房，可说是大受欢迎哦。很多人在看这部片的时候，我想是心有戚戚焉，多少人觉得对，我就像那个影片中的那个女主角被人家用刻板印象评断，我觉得诶，你的外貌是长这样，大概你的个性也是这样子吧，那大概你的做事方式也是这样子吧。说真的，导演在你的生活中有没有被人家刻板印象的经验过？
刚开始我要踏入这个行业之前，我那时候还是一个学生，然后就是一个小女孩，因为其实我身高也不高。记得那时候我要去实习的时候，我在一个电视台实习，那时候就知道说电视台不是我未来想要走的方向，因为我在去电视台实习的前一年，我就跟拍国片，我就当国片的实习生。拍完电影之后就觉得，这是我要做的。隔一年我去电视台实习的时候，我就表现得没有很积极，只是把我的分内工作做完。然后后来有一个长辈发现了，他就问我说，你以后想要做什么这样子？那我们公司都蛮喜欢你，也许你毕业之后有机会可以来我们公司工作。我就说我没有想要来这个公司工作。他们就觉得很惊讶，就说为什么没有想要来这个公司工作？我就很单纯，我就说因为我想要拍电影当导演。你要当导演？你知道那时候我在全部的那个摄影棚，全部的人哄堂大笑，就说你看那个小妹妹说她要当导演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全部哄堂大笑。然后我就坐在里面，我想说你们这些人，我也没有生气，我只是觉得说你们不懂。然后他们就说，你是一个小妹妹，看你这个样子，就是你没有办法当导演，你早点放弃吧。第一个就是他们觉得我矮小又是女性，我在职场上，在那个实习的单位，我也不具有领导能力，然后他们就觉得说你就是看起来不会是当导演的人，所以全场就是笑我。在那个环境里面只有一个大哥哥，他都没有笑，他就在那边听。当所有人下班了之后，他还坐在那边，他就跟我说，你要当导演你来这边干嘛？然后我本来以为他是要骂我，他就说你要坚持你的梦想，不要被那些人看扁。因为他告诉我他以前就是被人家看扁，而他放弃了自己，他不希望我再放弃自己。然后那个大哥哥现在还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今天讲到女主角 A.A. 物质，或者像我们拍片，如果被刻板印象所包着，而你一直去跟刻板印象这件事情去花力气去搏斗，还不如把这些时间好好的来工作，好好的爱自己，就像 A.A. 物质一样，他面对别人对他的刻板印象，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他的粉红色的生活，这是我很欣赏他的地方。别人会觉得在哈佛这个学院里，就是都穿着黑黑的，是很深的颜色，那他一样做他自己。我很爱粉红色，我很爱闪亮，我很爱烫大金发，我很爱我自己的生活。从 A.A. 物质他的校园生活里面，我可以看见就是每一个人在追逐读书、利益、成就然后名利的时候，我发现 A.A. 物质他追求的是什么？他追求的是我要过我的生活，我要快乐，我知道做一件事情我会快乐，我不为钱，不为名，不为利，不为地位。所以当一个这样子的粉红色的女孩摆在一个很黑色的世界里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在这个社会上，你可能比较特别，你可能比较跟人家不一样，大家就会说你错了，你应该要跟我们一样。可是其实我觉得 A.A. 物质他很不会在意这些话，他只会觉得我不懂你们的逻辑是什么，我过我自己的生活，过我自己想要的有什么不对？对啊，所以这是我很喜欢就是金发尤物的地方，所以我很佩服他，很希望用这个片子去鼓励每一个人多勇敢一点，多爱自己一点。
导演，你谈到了很多你自己在成为导演的这一路上，其实你也碰到了很多别人对你的刻板印象，以及你是怎么样去面对的，用一个开朗的态度。觉得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就是说你很知道自己要什么。我觉得许多人面对刻板印象的状况，他没有办法面对，是因为他不知道他自己要什么，他不知道他自己的人生方向在哪里。我想艾尔伍兹也是很晓得自己的定位，他知道我就是喜欢我这个 style 的样子，所以不论他去到哪里，他就会保持他的 style。 那像导演，你在看这部影片的时候啊，你觉得艾尔伍兹在里面有哪几幕的场景是让你印象蛮深刻的，也跟我们在收音机旁的朋友来分享一下。
我印象最深刻的第一个场景是 Elwes 跟他两个的好朋友要去挑男朋友可能会跟他求婚的礼服的那个场景，他在服饰店里面挑衣服，然后店员就远远的看到 Elwes 他在选衣服这样子，店员就说一句话说，我要来给这些金发无脑只会拿着爸爸卡来刷卡的女生一个教训，所以他把一件衣服的牌子拔掉，然后拿去骗那个女主角说这个衣服是最新的款式，最新的纺织的方法。然后金发尤物他就是拿过这件衣服的时候，他就回应了那个女店员说，这个是不是最新一届什么款式，然后女店员还说，哦对没错就是那个款式。然后 Elwes 还问他说，这个是什么样的布吗，然后女店员还说，对没错是这样的布料。然后女店员就以为 Elwes 被骗了，可是马上他就给他一个将了他一军，就说这是过季的商品，而且这样的布料是不可能用这种针织方法来纺织的，所以女店员就摸了一鼻子灰走掉。这是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第一个地方，我才知道说他追求时尚，他追求他的外形漂亮美丽，很明显的他也了解一些名牌的东西，从他的台词里面知道，他知道布料适合用什么样的针织的方法去纺织去设计，然后他也很知道别人怎么看他，其实他都晓得，然后他用了很智慧很灵巧的方式应答，然后他也让我知道说，诶，他了解这个名牌，他也了解名牌每一件衣服背后的设计的过程，然后跟那个纺织的方法。这其实给我一个很大的想法，因为我就在想说，有多少人去买名牌，不管是女生或男生，不管你去买名牌还是非名牌，你有想过这个布料是适合这个针织方法的吗？
我想很少人会去注意到这个诶。
对，可是那个 Elwes 他知道，所以我就觉得哇，怎么会有人会说他没脑袋，真的是被他的外表所影响。
他很认真的面对他喜欢的东西，他不是一知半解的然后就盲目的追求说啊我喜欢这个然后就盲目追求。
另外一个我印象深刻的地方是在他后来去了哈佛附近的指甲美发店，然后他认识了一个店员，就是做指甲的店员，他看出这个店员喜欢
你说那个来送货的吗？
对，那个送货的快递员，他看出他喜欢他，然后所以他就是教了他要怎么引起男人的目光这样子，所以他教了他你要如何蹲下去捡东西，然后站起来的时候要挺胸。我发现全部的那个店里面的姐妹，就是一些女孩子都好喜欢这一招。我记得我在很久之前看这部片子的时候，我那时候自己有个想法，就觉得说为什么要为了讨男生喜悦然后卖胸部这样子。我最近在看了一次之后，就是我也觉得我慢慢的想法变成熟了，因为我觉得这部片真的颠覆我很多的想法。我再一次看这一场戏的时候，我发现女人爱自己的身体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你说对自己的身体有自信，
对，
能够肯定自己是不是？
对，你看里面那场戏的女生，有老的，有少的，有胖的，有高的，有矮的，有黑皮肤的，然后有华人，然后有长发卷发，每一种女生，我发现她让不同的女孩子在那个场合里，甚至还有男店员也在那个场合里面跳了一个就是捡东西挺胸的舞蹈。对于这个角色，他要说的是，他要鼓励这个做指甲的女店员是，我没有要你卖弄风骚去吸引男人，可是你要知道，不管你胖，不管你瘦，不管你是什么发型，不管你几岁，你都要学会爱自己的身体，并且知道自己怎么样的曲线，怎样的姿态是最迷人的。一个女生爱自己的身体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当你爱自己的身体之后，你会开始保护自己的身体，你会知道自己的身体不能受侵犯，你会知道那是美好的。刚刚天天分享那个名牌这件事情，其实这部电影其实也颠覆了我一个刻板印象。我以前会觉得拿名牌包包的人，什么 LV 啊，我以前会觉得很肤浅，会觉得好讨厌。可是我看完这部片子之后，因为这部片子我看了好多次，才了解其实每个名牌后面都有他的态度跟个性。 名牌或是其实时尚它是一个艺术，它是一个很高深的艺术，是一个很高深的学问，太多人不会去追求背后的原理，不像 Air Woods 去了解那个针织的方法还是什么样的布料，不会去追求，而是一昧的就是拜金啊、物欲啊，然后花钱啊，让我们对于所谓的时尚有了误解。最后分享一个，在一场戏中，就是 Air Woods 他已经去律师那边实习了，然后全部的人都质疑官司案里面的那个杀人犯是有杀人的，但是 Air Woods 他了解一件事情，就是他认识这个女嫌犯，她是一个热爱运动的女生，运动会产生脑内啡，脑内啡会令人开心，开心的人不会拿枪杀丈夫，但是大家都觉得这个是一个很荒谬的说法。看到女主角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才知道说整部片子她的每一个台词设计的内容，我们就发现金发尤物她喜欢一件事情，她会去了解她背后的本质，像她喜欢衣服，她会了解衣服背后的本质，她喜欢鞋子，她会了解鞋子背后的本质，她爱自己，包含她喜欢运动，她都知道运动背后的本质是让人家开心的。
亲爱的朋友，今天在缤纷生活家呢，我们聊到的电影就是《金发尤物》。那我就想到说，在圣经里面哦，不断的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呢，是被上帝所定夺的。那什么意思叫做被上帝所定夺的？意思是指说呢，每一个人其实都有天父的形象在里面，因为上帝用他的形象来造男造女，因此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独特的，不能够被比较的，不能够被评断的。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个世代不断的要去给人贴标签的时候，我们更多的要回到说，我是谁创造的。如果我们很清楚自己生命的定位，我们就不会在这世界上随波逐流，我们就晓得我的生命就是有价值的，而我的生命就是被上帝所爱的，所接纳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最后谢谢默默导演，
谢谢大家。
那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在听完我们的分享，你有任何想法，欢迎你可以写信给我们，或是进到救恩之声的留言板，在这里你可以分享你的生活点滴，或者呢，也欢迎你来跟天天聊一聊你喜欢看什么电影，也欢迎你推荐给我。那最后祝福你喜乐平安，我们下次空中再会了，拜拜。
我要寻求你地面，选择伤好的福气，不计代价坚持到底，穿越困难和试探，勇于面对挑战，谁都不能阻挡我对你的爱。耶稣，我只需要跟随你，耶稣，我只需放下自己，说不能的在昨天过去，耶稣，你生命与我同行，我不再惧怕，摇曳不定，你会拯救我，死在十字架，我怎能忘记？这一首歌是我带你的回忆。寻求你地面，选择伤好的福气，不计代价坚持到底，穿越困难和试探，勇于面对挑战，谁都不能阻挡我对你的爱。耶稣，我只是说不能的我，已死在昨天过去。耶稣，你生命与我同行，我不再惧怕，犹豫不定，你会拯救我，死在十字架，我怎能忘记？这一首歌是我带你的回忆。 着心放下自己。